我们知道这是保罗传福音的去一个地方。我们知道保罗在圣经中是非常，你要看新约的话，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他是一位传教士，他是天主亲自呼召的一位传教士，他去各个地方传福音呢，他开始很多很多的教会。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向他学习。你说为什么呢？基督徒应该学习保罗传福音的方法。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呢，我们不知道给别人讲什么呢，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说话呀。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向保罗学习。保罗是比在圣经中传福音比较成功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段经文来也来能够鼓励我们的心。如果我们有需要天主的话语责备啊，我觉得这段经文他也会责备我们。我觉得保罗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一个榜样。但是你看他说这个雅典人，我们知道这个提到雅典，我们知道这雅典是以希腊的一个古城，对。但是呢，我们只要提到这个希腊，提到雅典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希腊是哲学的发源地，对吧？在这个历史中，你们会查考很多。我们知道提到希腊，提到这个哲学，我们有三个人我们必须得明白。这个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三个人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当时保罗是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要是看上面上下文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地方就是个哲学的中心。你看十八节说，那是有伊比古罗、斯多亚两门的哲士和他辩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人要说什么。当时保罗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哲学家们他们同意保罗的说话吗？我觉得他们是特别，哲学家都是爱辩论的。所以呢，保罗去的时候，他们正好找个机会，他们二十二节他说，站在亚历巴谷当中，在这个亚历巴谷可能当时是一个地方非常高的地方。当时这个地方啊，我估计很多哲学家们他们天天都在那辩论，无论谁去他们都敢辩论，他们是非常厉害的一些人。我觉得当时这个我们提到了苏格拉底，他的哲学思想就是他但是看那些历史听说他没有自己的就是教室，他是经常在路上跟别人辩论，他是在那个广场在路上跟人辩论，他是比较厉害的。他也教了很多徒弟，这柏拉图也是他的徒弟。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发现保罗就是去那个城市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这些哲学家们跟他辩论，辩论什么，说他这胡言乱语的。但在这个十九节说，众人带他到亚律巴谷。我们发现保罗也不是说特别愿意去那个地方，因为那个亚律巴谷那个地方比较我估计地方比较大，还有那个地方人比较多，所以那些人给他辩论了之后怎么样，带他去那个地方，意思是这个地方人多，你们辩论给我们辩论吧，我们想听一听你讲这个耶稣基督的从死里复活的这些事情。所以这个保罗就去了这个亚历巴谷当中，保罗就开始给他们讲。我觉得保罗讲的方法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但是最后你看到这个三四节的结果是有信的有不信的，这些也有当官的。他保罗站在亚历巴谷当中说雅典人，我看你们凡事敬畏鬼神太过了。所以在这个城市里，这个雅典这个城市里有很多敬畏鬼神的。他说二十一节说，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管别事，只将新闻说听听。他们觉得我觉得还有一些这样的人，在那个哲学家面前呢，有很多看热闹的人，对吧？我们说这个，其实咱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如果在大街上有人辩论，我们要听一听，对吧？我们说无所谓，和我们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们要听一听。所以保罗趁着这个机会啊，和那些哲学家们，有这个两个有名的哲学家，他们开始辩论，辩论了之后，他们说要听听，保罗就开始跟他们讲。我们说保罗在雅典传道。第一，我们说保罗传道的榜，我们的题目就是保罗传道的榜样，我们值得学习。他说这个雅典人，我看你们凡事敬畏鬼神太过了。他说这个保罗在这传道的时候，他说这个凡事他们敬畏鬼神太过了，什么意思？保罗告诉他们这个城市呢，你说敬畏鬼神太过，什么意思呢？他们到处都是敬拜神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在这儿，我想想，我也可能特别像西安的， 西安这边敬畏鬼神也是太过了。有你说的，我、哦、你能从这看到鬼神呢、啊？人是随便的敬拜啊，人是到那个地方，无论到什么山上都要敬拜。为什么要敬拜呢？上次我们就去了骊山，我们就去了一个地方，那个店的名字就是老母店。后来他们就进去开始跪下，这么磕头。我说这是啥也没有，就一张画，人都开始跪那磕头，还是排着队。我说这是敬拜，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敬拜的什么，但是呢，他看别人做他也做，这是人现在这个思想。所以特别像这个雅典城市一样，他凡是敬畏鬼神太过了。保罗看他们到处都是敬拜神的地方。如果你要去广州，去这个深圳，那些地方也是同样的。你说什么呢？有一棵树，有一棵大树，周围都围起来了。他们开始，在那烧香啊，拜佛呀。他们觉得那里有一个神，他们开始敬拜。所以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们说这个人为什么有这种迷信的开始敬拜鬼神呢？我觉得人是有一个人类有需要的。你说有什么？有很多很多需要。人类第一，人类特别这个惧怕一些事情啊，所以人想寻找一个神，想保护他们。还有呢，人心里特别孤单，觉得很孤独啊，寻找神得到什么安慰和平安。这是我们大概这个普遍的看到人类是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保罗在这个雅典传道的时候，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遇到他们凡是敬畏鬼神，碰到一个树也是神，碰到一个石头也是神，他们心里就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们开始敬拜神。第二，我们说天主，真正的天主我们可以认识到。你说看23节，23节说，我方才从城里经过，观看你们所敬拜的神，遇见一座坛，坛上写着卫士之神几个字，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神，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所以保罗站在亚莱巴谷当中的时候，保罗说什么？我们知道保罗把这个雅典人那些哲学家把他带到那个地方最高的地方，这亚莱巴谷当中是一个人都能听到他说话的地方。保罗就说一句话，他说我在城里经过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你们凡是敬畏鬼神，这太过了。他说我观看一个坛的时候，坛上写什么呀？写的是卫士之神几个字。我觉得这几个字很重要。什么叫卫士之神呢？他们的意思是他们的敬拜的神子嘛，人不能认识的。但是呢，我觉得保罗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他说你们23节最后他说，你们所不认识而拜的神，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保罗就说什么呢？你们是这坛上写的神人不能认识。但是保罗说，我给你介绍一位神，天主，这位天主是你可以认识的，我要告诉你们。卫士之神，我们知道是他的意思是人都不能认识的，但是人承认有神，对吧？他们敬拜的，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呢？他们不知道这位神是谁，对吧？有很多宗教呢，但是呢，我们说信从宗教是怎么样？和这个卫士之神一样，你说什么呢？是非常虚空的，是不知道，是这是找不到安慰的，是满足不了自己的。这个家神就是这样的，他满足不了你。还有呢，他的能力没有人能力大。你说为什么呢？如果你用一个石头雕刻一个像，你觉得他能力有那个雕刻师能力大吗？我觉得没有雕刻师能力大。你说这个收集能力大，有创造他的能力大吗？我觉得没有，创造他比他聪明多了。创造他会做大会做小，他可以随便做，对吧？所以这个雕刻偶像的比这个偶像聪明多了，但是他们是雕刻这些偶像，他们要敬拜他，所以他们不知道是谁。但是保罗说，我今天我要告诉你们，真正的神是谁？真正的神是可以认识的，真正的天主我们可以认识的。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7章。约翰福音17章，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这是耶稣基督祷告，耶稣基督说的一句话。 约翰福音十七章，圣经说：“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刚才我们看了那个雅典那些人，他们说未知之神，他们说怎么样？他们说不能认识的，这个神太伟大了，不能认识。但是圣经在这告诉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说认识耶稣基督，他说认识耶稣基督怎么样？是可以得到永生的。我们知道这个保罗给他们介绍，保罗说你们坛上写的未知之神，但是今天我们告诉你们，这个真正的神是可以认识的，真正的神，真正的天主，我们可以认识，可以跟他沟通，可以建立关系的，对吧？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永生的，可以满足人类的需要。我们的能力没有他大，真正的神是我们的能力肯定没有他大，我们不可以，我们随便雕刻一下，我们说这是我们的神，我们不可以这么做。为什么呢？他的能力是超过我们的，他的能力可以满足我们，可以和我们建立关系呢，我们可以得到安慰啊，可以得到永生啊。保罗给他介绍的就是这位神，就是耶稣基督。我觉得我们接着往下读一下，二十四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天主，既是天地的主，避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宇，也不缺少什么，也不用人手服侍，倒将生命气息万人赐给万人。第三，我们说天主是创造者，他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他是创造万物的主。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他说，我们有信就知道主世界是借着天主的命创造的，这样也知道那看得见的万物并非从有形的造出来的。我们说这个天主是创造者，他是万物的创造者，他是天地的主宰，他不是被创造的，这个我们必须得要清楚。保罗宣告的这位主就是独一无二的主宰，他说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他说不住人手所创造的殿。我们知道人是不可以创造神的，对吧？人的头脑没有那么聪明，人是圣经告诉我们是天主创造万物，创造天地，创造宇宙。我们说这个人不能自己从头脑中自己造一个神，因为这位神是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不受我们的控制。我们说天主，真正的天主不住在石头里，不住在木头里。对你这样刻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是你想象的一位神，对吧？你想象的神和这真正的天主不一样，真正的天主是创造天地、创造宇宙的。他二十五节说也不缺少什么，天主也不缺少什么，天主不需要人。我们有的时候你看这个敬拜偶像的人呢，他们会什么？他们做一些非常有做一些这个仪式啊，什么烧香啊，还有那个献祭啊，在那儿。但是呢，我们说天主不需要这些东西，天主是创造宇宙的，创造天地的，他不需要你的任何东西。我们看一下诗篇五十篇。诗篇五十篇，第八节开始。诗篇五十篇第八节，我不以你未曾献祭指责你，你所献的活分祭常在我面前。我不要从你家中取母牛，也不要从你圈中取母羊。因为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上的飞禽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饥饿，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充满其间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公羊的血呢？在这里， 在这里说什么？是这个，你说天主需要你吗？天主不需要你。你说你给他献点祭呀、啊，他不需要吃，对吧？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天主，他不需要你。在这里，这个作者就告诉我们，他说这些天上的这些你这动物啊、百兽啊，都是天主的，天主创造的。他说如果需要，他可以拿走，对吧？他不需要从你这要，对吧？有的时候人觉得，哎呀，我信一位神呢、啊，我必须献这个祭啊，把这个祭献上，他才垂听我的。其实我这种想法完全错误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真正的天主，他不需要你这些东西，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创造所有的，对的，对吧？他不需要你这个献这些祭，他不需要你这些动物，这些动物对他来说没有用的，他，对吧？他说是。也不缺少什么，不用人手服侍，不用你手来做这些事情，都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我们知道天主赐给人的生命，对吧？气息万物这些都是他的。你要看创世纪二章，耶和华天主用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内，就成了有灵魂的活人。所以我们知道天主给人的生命，然后吹一口气吹到他那鼻子里，然后怎么他成了有灵的活人。圣经在以赛亚书42章也告诉我们说，主天主造天，开穹苍，辟大地，创造地上万物，赐生命与地上人民，赐灵性与地上行走的人。所以天主给人的生命是天主赐给人类的生命。我们说接着往下读26节，他造万国的人，叫他们都从一个血脉里生出来，住在遍地，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他们所住的疆界。我们说天主有这个主权，他掌管人类的历史。还有呢，他是说26节说他造万国的人，叫他们都从一个血脉里生出来。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从一个血脉里生出来的，就是天主创造亚当夏娃，创造了之后怎么把他安到伊甸园里，最后他就开始生孩子，对吧？然后他们去各个地方，从一个血脉里。我们知道天主看人是人人平等的，你说这个黑人白人都是一样的啊，没有什么区别。天主可比我们的看法好。我们看黑人，我们说我觉得不喜欢，我们觉得小看他，但是天主看是一视同仁，他没有什么但是呢住的地方不同。你说为什么他说这造了万国的人，叫他们从一个血脉生出来，住在遍地。你觉得人开始是住在遍地吗？并不是的。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11章，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天主创造人的时候是从一个血脉出来了，然后这个人开始做什么事情？看创世纪11章，人的口音都是一样的，后来不会变了。看一下11章，我们会明白。其实天主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也告诉他什么？告诉他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叫他们去每个地方，去各个地方。但是呢，十一章创世纪11章，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是那是天下人的口音一样，言语一样。为什么？他从一个血脉里造出来了。2节，从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彼此商议说，我要做砖，又将砖烧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又说我们要建筑一座城和一座台，台顶高插入天，为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主降临，要看看世上所建筑的城和台。主说，这众人都联合为一，言语也都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口音是一样的。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凡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要降临，变乱他们的言语，使他们言语彼此不通。于是主从那里使他们分散遍地，他们就不再建筑那城了，因为主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遍地，所以那城名叫巴别。 所以天主是从一个血脉的创造了这万国，然后呢告诉他们，你要看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的时候，你发现他说你要遍门遍地，你们要去生养众多，你们的孩子多的时候怎么样，你们这个地方住不下了，你们要去各个地方，但是你发现人是怎么样啊，人是要聚集在一起，人不愿意去任何地方，觉得自己在人多是很好的，聚在一起了之后怎么开始创造这个塔，可以通到天上，他们的想象力，他们做的时候，最后他们目的是什么？看我们的能力怎么样，我们可以造一个塔，然后通到什么？通到这个天上，可以这样传扬我们自己的名，这是天主是特别不喜悦的。最后天主怎么样？把他们分散遍地，让他们去各个地方。他说住在遍地，他住在遍地不是他们愿意的。最后他们造塔的时候，他们的言语开始不通了，一个人要这个，他给他那个，然后没法做了，最后他们开始去各个地方。我觉得导致到现在怎么样，人的口音不一样，对吧？所以这个在西安山西话特别多，还有这个河南话，还有这个普通话，这交到一块儿，这个人学得很麻烦。瑞牧师常常想学一些陕西话呢，其实我现在告诉他不需要学了，为什么呢？到天堂都说的河南话，应该学河南话，不需要学陕西话，对吧？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从一个血脉生出来，然后怎么样？然后这个天主给他们分散遍地，为什么呢？他们要传扬自己的名。天主的意思让他们去各个地方传扬天主的名，但是他们分散各个地方，所以呢，天主叫他们口音都分开了，分开不同的。你看，他说这个从这个一个血脉里生出来，住在遍地，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他们的疆界，叫他们去各个地方。所以这个保罗就来到这个地方给他们讲。二十七节，我们说第一次看到天主的主权。第五看到天主造人的目的。二十七节，要叫人寻求主，或者可以揣摩得着。其实主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静存留都是靠他。就如你们中间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为他所生。在这里二十七节他讲到什么呢？他说这个天主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叫人怎么寻求他，或者可以揣摩得着。其实主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动静存留都是靠他。在这里我们说天主创造人的目的，我们知道这个他叫人认识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说人有认识天主的机会吗？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认识天主的机会。圣经在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他说，素来没有寻求我的，我是他寻得我，素来没有寻找我的，我是他们遇见，素来没有呼求我名的民，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天主创造人每一个人都有认识天主的机会，他离我们非常近。他说这个怎么样？他说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你说为什么呢？你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一章一章二十节，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天主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观察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人无可推诿。他说你要，他说这个保罗讲的说天主离人不远，离人很近，但是在这儿你发现，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天主的永能和神性明明可知道，是每一个人知道有一位神，对吧？每一个人知道有一主。他说虽是眼不能见，观察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人无可推诿。意思是没有一个人找一个借口说没有神，对吧？无论哪一个创造物，无论那有一个这个创造物吧，你会发现有一个创造者。你看这个光看这个世界，光看这个太阳，看 观看这个星球，你发现有一创造者，对吧？保罗他的意思是，他说这个人是没有借口说没有神，为什么呢？你观察天主所造的太阳、月亮啊、星宿啊，你会发现有一创造者，这位创造者就是天主，就是耶稣基督。他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着没有神，没有一个人找一个借口说没有神的。所以他说这个叫人他创造人的目的是他叫人寻求主，或者可以揣摩得着。他说我们生活动静存留都是靠他，就如你们中间做事的。我觉得在这里非常有意思，我看了这个28节，他说你们中间做事的，我觉得他们那些哲学家们，他们学历高吗？我觉得他们是非常聪明的，他们可以随便的讲师啊，随便说一些事情啊，非常这个好听的话语呢。保罗就告诉他们，你们做事的，有的人也会这么说，对吧？有这个做事的，他说有人说我们为他所生，又一位神是生了他们。他们告诉他，这是保罗给这些哲学家们讲，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都能知道又有一位神。保罗说天主创造人的目的是让人认识他。29节，我们既为天主所生，就不当以天主的体向人用工艺技能所铸造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天主并不追究，如今吩咐各处的人都当悔改，因为天主已经定了日子，要用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为证据使万人相信。他说天主的目的是什么？要人寻求他。还有呢，天主要人寻求他，还有什么？天主要人悔改，要人悔改。你说你看着他说这个，我们既为天主所生，就不当为天主的体向人用。他的意思是你们不应该创造那些偶像雕刻的，对吧？金银石，他说那是蒙昧无知的。3节说蒙昧无知的时候，天主并不追究，天主不管这些事情了，最终要让你们信靠他。他说如今吩咐各处的人都当悔改，因为天主定了命令。我们说天主因为人开始拜偶像，天主让人悔改。我们天主容人的时期已经过了，你说什么时期已经过了？天主已经差他儿子已经来了，耶稣基督来了。他这个让人做什么？他最后他说都当悔改。他那些悔改，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悔改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不知道什么叫悔改。但是你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吧，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9节，因为他们众人已经说明，我们怎样进到他那里去，你们怎样丢弃偶像，归顺天主，服侍真实永生的天主。你说这和悔改有什么关系呢？他说，我觉得有几个词。他说，你们丢弃偶像，归顺天主，服侍真实永生的天主。我们说悔改是什么意思呢？悔改是一个改变，在心里一个改变，是这样的。这个人这个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他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去一个方向，你去那个方向，你这在心里你要追求那个方向。认识耶稣基督了之后怎么样？你要悔改，对吧？你要走这个方向。他的意思是在心里做一个改变，他这个叫悔改。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这个不愿意悔改，不愿意悔改。我们说常常说这个如果你走的路在心里，你的决定，你的思想啊，你没有任何改变。为什么呢？你相信你自己，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能力够了，这和拜偶像差不多，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的思想说我不要改变，我不要按照天主的方法改变我的思想，这种也是没有悔改。 有的时候我们说啊，天主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我真相信他的话语。天主说这个他说这个如今吩咐各处的人都当悔改。我们说一个人认识耶稣基督了之后怎么样，他就悔改了。如果一个人没有认识耶稣怎么样，他就没有悔改。你看一下《使徒行传》二章，彼得讲道用的方法。彼得讲道的方法，二章三十八节，彼得对他们说：“你们个人应当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使罪得赦，这样就必蒙主赐你们圣灵。”在这里，彼得在这个在使徒行传的二章的时候讲道了之后怎么样？有三千人信主，他们问彼得：“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行什么呢？”彼得说：“你们什么都不用行，你们应该悔改，从心里做一个决定。”后来这个他们怎么样？他们大概有三千人信主。四十一节他说：“他们中间凡欢喜听信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日门徒约添了三千人。所以在这个彼得讲道当中怎么样？有三千人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这个人的一个悔改是怎么样，在心里做一个决定，就是说这个到这个地方，到这个三岔路，你要做一个决定，做什么决定呢？要悔改，信靠耶稣基督。你不要相信你自己，不要相信的那些偶像啊，怎么样？他说，都当悔改。所以保罗讲到这个三十节，保罗也是用这种方法。保罗站到当中跟他们讲的是，讲完之后说，天地的主是创造天地、创造宇宙的，然后创造人类的。是不住人手所造的殿里面，然后说什么天主创造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悔改，我们有这个人有这个责任信靠主。他说叫人悔改，然后他说叫人寻求他，叫人悔改，叫人信靠他，就是在心里做一个决定。这是保罗的意思。我们说这个第七，我们说是天主定了日期审判这个世界，定了日期要审判这个世界。看三十二节，雅典听见这从死里复活的话。三十一节，因为天主已经定了日期，要用他所设立的人。这个设立的人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他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为证据使万人相信。所以天主定了日期，怎么？他要审判这个世界，他要审判这个世界，他的审判是公义的，他是凭这个公义。有一天，这个除了信靠耶稣的人，都会站到耶稣的白色的大宝座前受审判。我们看一下《末世录》二十章。《末世录》的二十章。末世录二十章十二节，末世录二十章十二节，我有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天主面前，有书卷展开，又另有一书卷展开，就是生命书，所有的死人都是凭着书上所记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他说：“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人人都照着自己的行为受审判，死亡和阴间都被投在火坑里。”这是第二次的死亡，所以到最后的日子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个审判，所有的人，都会站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拿起这个生命书，上面写的，你信靠我们，上面写的非常记得非常清楚啊。圣经在福音书也告诉我们说，你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记得了。所以他说，这个凭是公义的，天主审判是公义的，天主给每一个人机会信靠他。最后，这个耶稣基督就是这审判官，对吧？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他说：“父不审判人，将一切审判的事交于子。”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审判官。到有一天，每一个人会来到耶稣的面前，会受到审判。但是，这个白色大宝座，基督徒不会在这白色大宝座 面前。基督徒会去什么？基督徒去天堂会去到有一个审问台。如果你犯罪啊，你违背天主的话语啊，他会审问你。但是不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分两个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天主那些人不认识耶稣基督，他就把那些人怎么放到地狱里，对吧？扔到地狱里。但是不是基督徒的审判，基督徒是审问。耶稣会问你，你信靠耶稣基督，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对吧？他会审问我们。所以耶稣是那个审判官，他凭这个到最后他审判是凭证据的。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十章，我们说凭他的复活的见证，《使徒行传》十章，这是彼得向别人讲道的时候用的方法。40节，到了第三日，天主叫他复活，显现于人。不是显现于众人看，是显现于天主预先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复活以后与他一同饮食的人。耶稣又吩咐我们在民间传道，见证他是天主所立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所以在这里彼得讲到什么呢？他说这个耶稣复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复活了之后怎么样显现他的门徒看，先向门徒看了之后告诉他们，你要去各个地方传福音，将这个耶稣基督的死和埋葬复活，将这样的福音见证。后来彼得说什么？他是有一天会审判死人活人的主。所以这是他告诉这个门徒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说这个耶稣天主定了日期审判世界，有一天他会审判这个世界上。最后我们说这个最后是保罗讲道的时候，在17章最后他讲道的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32节，于是保罗离开他们去了，有几个人亲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审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玛利，还有几个人一同信从。保罗跟他们讲完了之后怎么样？最后的结果发现有一个审官，一个审判官叫丢尼修信了主，还有一些妇人，还有几个人没有记他的名字。我们看到保罗讲完道的时候怎么样？有这样的结果。32节，雅典人听见从斯里夫的话，有讥笑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我觉得很有意思，保罗给这个雅典人传完福音，有信的有些人就讥笑他，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件事情。有时候你给人传福音，有的时候人愿意听的吧，人有的时候人听就随便说说，觉得和自己没什么关系呢，最后怎么样？有些人信主了。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也看到会有这样的事情，有信的有不信的。有些人是讥诮他，一说完说这个人是胡言乱语，说不该说的话，人不愿意接受。我觉得在今天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事情。保罗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城市都是拜偶像的城市，一个人传福音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是创造天地宇宙的主宰，他创造你的目的是让你信靠他，让你寻求他，让你悔改，他从死里复活了，有一天要审判你。你觉得你跟别人讲，别人会啊，你说的是有道理的，别人也会是有讥诮的有信的，对吧？今天我们说也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看保罗他用的方法是非常好的。他先告诉你这个你现在这个情况，告诉什么情况？你看你们的坛上写的卫士之神，说人不能认识的神。保罗说我你们讲一个，这位天主是人可以认识的，这个他的名字叫耶稣，对吧？说人不能认识，真正的神是人可以认识他，可以建立关系的，可以得到平安，得到安慰的。所以保罗给他讲完这些道了之后怎么样？有人讥诮他，有人怎么？有人信靠他。这位神是从死里复活，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最后有人接受他，信靠他。这位主是凡人一直可来的吧，他没有什么规定， 不，你不需要去那个地方，对吧？你在心里做个决定，信靠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就可以了，对吧？凡愿意的可来。保罗讲到这儿，看到这个结果，所以这保罗传道这个方法，我们应该学习。